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多。
闹事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些人会说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历过身无分文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贪爱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理财有道。人们普普风尘的奔波拼搏，为的就是钱。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与金钱有关，因为金钱乃是我们进入物质世界的入场券，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依据。有些人会说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有过身无分文经验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这个星期为你推出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非常重视的一个实际的问题，理财有道。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张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金钱的好管家。
是
、张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昨天呢在节目中您和我们谈到理财有道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做神金钱的好管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托付我们的，
是
所以呢我们要照着神的意思来管理所有的财务。那昨天你谈到这个神他的角色和责任，还有我们人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又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的角色，
人的角色和责任。但是昨天好像你还没有谈完，
没讲完
神那个神的角色和责任嘛，哈。
对
那请你再来。我们
今天继续的哈，来讲一下。那么我想很简单的 review 一下哈，就是说温习一下。第一个，我们是神的管家啊。第二个呢，我理财的方式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三个呢，神要我们拥有正确的神的观念，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就是理财方面。那么我们也讲到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会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方法去理财的话，我们就会更亲近神，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不受钱财的束缚，可以更自由的侍奉他。这个是照他方法理财的一个好处哈。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神的角色了哈。我们说这个神，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这一点很重要。认识神的主权，我们说要认识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第一个，他是一个宇宙的主。第二个呢，他是万国的主。然后我们说他是个人的主。谈到个人的主，就是他对我们清清楚楚，我们头上的头发他都数过了。
是是是。
我们好像就到了这里为止，我们就继续的谈下去。
对对对，
好吗？
好好的。
好，那我们不但是要认识，我们还要承认，这个不同哦。认识就是哦，你说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走开了就忘掉了，也不照做，也不去做。但是承认的时候就不同啊，你承认，你说这个是事实，这件事情与我个人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呢，除了认识神之外，我们还要承认神的绝对的主权。你知道圣经上面很多很多的圣经啊，我很快的讲一下。他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哈。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地也不可以永卖，地也是他的。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住的地是他的。然后神说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然后他又说，树林中的百兽，千山上的牲畜都是我的。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要承认一切都是上帝的。也就是说这个包括了什么？包括了你的钱哦，包括了你的房子哦，包括了你的汽车哦，这一切都是上帝的。
对对，
这个你要承认哦。
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啊，你看我们今天所吃的对吧，所有的蔬菜啊，水果啊，我们呼吸的空气啊，我们所需要的阳光雨水，有哪一样不是神赐的？有哪一样不是神所给我们的？
对，
所以人如果说我要靠着自己就能够独立的生存下去，我不需要上帝，那是说不通的。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
对，我们有一个这个小组专门查考是关于这个理财的，一共有十堂课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讲到我们要把一切都要还给神，因为上帝并没有把地上的所有的东西的拥有权给我们呢，没有啊。你再仔细想想看，他没有给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纸，我们叫做还给上帝的契约书。我们就说，神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我签了，房子也是你的，汽车也是你，我也是你的，我的儿女都是你的，我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万物都属于他嘛。
所以大卫他的祷告我非常喜欢，他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将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对，
还给你，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要记得要还给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好像哎呀，上帝拿了我这么多的钱，我赚了一万块，他拿了我一千块，好像是他拿了，其实不是，好像是我们给神了，不是，其实是他的，本来就是他的。你应该这样想，反过来说，上帝今天给你9%给你用啊，他只是要回去，对不对？
他给你90%，要求你奉献10%，
对
吧？十分之一，
这很合理吧？我们交税可能还更多，会不会？
对呀、你要想，就是说，上帝没有要求你把90%给他，90%还是你自己可以来使用的。
对对对，
当然了，我们也要照着神的意思来用啊，用的有智慧。
对对，是是，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叫做亚伯拉罕。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他一直生不出孩子哦，一直到他100岁，是不是啊？
对，他太太90岁，
他太太90岁才生了一个儿子。他生了这个儿子之后，你看宝贵不宝贝啊？
对，
宝贝极了，对不对？所以，但是他知道这个儿子是神给他的，因为为什么？他们两个都过了生育年龄了嘛？
对，不可能按照这个人的生理状况呢，是绝对不可能再怀孕生子的。
对对对，所以呢，他。知道这是神给他，但是神有一天要试验他哟，就叫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带着财到那个山上去啊，到亚摩利亚山上去，你把它献给我。哇，假如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怎么样感觉？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儿子，现在神要你献，把它献上去，献上去也就是把它杀了献祭了，对不对？
对对，因为跟当时的风俗也有密切关系的，当时很多那些其他的民族啊，那些人都是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杀了他们的孩子献给他们的神，认为神就会悦纳他们，但是其实神是最恨恶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中后来神就指出嘛，其实神是
最
不喜悦人，
最
憎恶这样的事情，哪里可以把你的孩子杀了，对吗？但是神是试验他们而已，
试验。所以那个亚伯拉罕其实心里有数，他认为神不会真的要他的儿子哦，
对，
但是他还是顺服了。但是神试验到他，一直到他举起刀要杀的时候，神才说住手，我知道你爱我了，旁边有个羊拿来献祭吧，是不是？
你通过这个考试了，考试及格了。
但是照理，假如真的上帝要他的儿子的话，他也没话说，这个本来就是神的。但是神不是野蛮的神呢、啊、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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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神不会要他这样做。然后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主宰万物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承认这件事情，天灾人祸我们都认为这个是人为的， 当然也是人为，神借着人做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神是主宰着的。如果神不准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临到。你可以不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5章第6到第7节呢？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得很清楚了哈，就是说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神。这个神他又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灾祸。我们很喜欢上帝施平安，但是当上帝降灾祸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可能没有这个神，怎么会这些事情会领导我们呢？我想我们顺便哈，这个可能是也可以说是题外话，但是也可以说是真的是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因为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我们承认这位神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什么神要降灾祸。有三个理由神要降灾祸。第一个呢，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哈，45章讲到有一个人，他叫约瑟。啊，约瑟他本来是这个
雅各的儿子，
雅各的儿子，然后呢被他的哥哥下了坑里呀，出卖了，后来他就做了埃及的这个奴隶，后来呢又变成了宰相，后来他就掌管了埃及这个地方，对不对？后来埃及有7年的灾荒，
饥荒，
7年的丰盛，所以在丰盛的时候，神就给他智慧，要把那些全部的那些谷子啊，什么东西都收起来，上这个大仓房里面。因为有7年是灾荒跟着下来，所以后来大家都没有办法，就来去跟他买粮食，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其他的地方全部大灾荒。后来他那个约瑟的哥哥们也被他的爸爸差遣了去买。那么约瑟一看到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的事情。后来好事啊，因为约瑟就把他爸爸啦兄弟都接来住在这个埃及地方了。但是可是有一天他的爸爸怎么样？
去世了
、嗯、去世的时候他
哥哥们都怕了，都害怕了。
哎呀，当然了、哎、当初是怎么样啊？
对呀、啊、就害怕这个约瑟会报复嘛、啊、
所以约瑟跟他们讲了一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创世纪45章5到8节。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你看他讲的这些话，就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约瑟一定不了解为什么他会被卖的到埃及地，为什么他在监牢里面坐牢坐那么久，然后那个酒镇又把他忘掉了，然后呢后来又给他做宰相。这些事情就是说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对他来讲是完全不了解的。可是我们是站在旁边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约瑟也很清楚。约瑟说饥荒一共有7年，结果呢现在才2年，还有5年饥荒，那个时候已经都没东西吃了，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附近的国家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吃了。但是约瑟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因为神早就知道了。但是这些灾祸临到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有灾荒，为什么要灾，为什么，为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约瑟遭遇这一切，就是要预备帮助他的哥哥们跟爸爸有饭吃。
所以约瑟说了一句很感动我的话、
嗯、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是啊，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
所以神是主宰，这句话很重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就是说实现神的旨意。有这些灾荒其实是神有他的意思的，我们不了解，人的头脑太小了。很多人说我们不了解不了解，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神，我们就变成神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神常常会借着一些所谓的逆境啊，一些的苦难呢、来成就一些他美好的旨意。
我今天哈、刚好读到那个刚刚死了的那个
刚刚去世的葛培里牧师，
葛培里牧师的太太 Ruth， 他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讲述他一生的一些小事情啊，一些发生。我今天看到这一篇呢，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一次葛培里就坐那个小飞机啊，要去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么讲完道之后就要回来，回来他在路上的时候，在飞机上呢，他们就知道在那个他要去的地方是 Mississippi 跟 St. Louis 那边暴风雨，所以那个小飞机是很危险的，小飞机就说不要去那边，他们改一个地方去一个城叫做 Jackson， 他们要去 Jackson， 他们因为那个 Jackson 可以绕路而回到他要回去的地方。可是哪里晓得在 Jackson 的天空之上面呢，突然之间那个飞机的那个发电机啊停掉了，不工作了。本来是有那个电池嘛，预备的电池，万一不工作有电池，他们发现那个电池也没有充电、哇，整个飞机就黑了、然后那个驾驶员也看不到那些表啊那些东西哈、指示他的
仪器
后来他们就决定从那个云层里面下来，低一点下来，低一点是就注意到他们大概20里到30里的地方可以看到 Jackson 已经快到了。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朝那个方向飞，朝那个方向飞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机场就发觉那个整个机场大亮，还有绿色的灯啊什么灯啊在指示他们怎么样降落，就他们平平安安的降落了。降落了之后他们就说要去谢谢那个指挥塔的人呢、就那指挥塔的人就说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们降落啊，我们不知道。他们说那为什么这个灯开得这么厉害？哦，后来他们说哦，我们是刚好有人来参观，我们有一些新的灯，我们要给这些参观的人看一看，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来了。就在他们降落的那一刻打开。你说
晚上的时候？
晚上啊。你看，我刚刚就想到这个，就想到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神有他的旨意。后来那个葛培里的那个太太就说，我们有时候需要遭遇一下这种情况，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眷顾我们的神，我们
的
神是
掌
管一切主宰的神。
是是
呀，我觉得这个例子我今天就拿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神他为什么有灾难呢，就是要磨练我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磨练我们的信心。
对对对。
要不要念一下罗马书5:3-4？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是患难啊，能够生出忍耐，生出老练，生出盼望。那么第三个原因，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有灾害呢？他就是管教他的子民。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好好的啊，没有病，吃也吃得很好，走路也走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的时候，很少想到神，反而埋怨说哎呀，好像我那个孙女，她说我每天去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好烦哦。OK， 结果我的女儿就提醒她，你礼拜六礼拜天不需要工作啊，这不是很好吗？所以人就是这样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万一这个工作没有了你怎么样？
对，
你就会说哎呦，神啊，还给我吧这个工作。所以呢，
是是是，
我们可以看看圣经上也有这样讲，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好不好？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还有十到十二节的。你看，他说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什么？
得
益
处。
所以我们遇到灾害的时候，不要老是埋怨呢，我们应该稍微的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离开神了？是不是我们不爱神了？因为神就是用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说，嘿，我在这里耶，不要忘记我，你跟我应该有很亲密的关系哦。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主宰，所以灾祸也是出于神，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承认，好不好？
对，
我们要承认。
事实上呢，刚才张老师谈到这第三方面，就是说神的管教我就觉得神的管教也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真的都有很多的可能是软弱啊、失败啊，会做出很多事情。
对，
所以如果神不管教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会越来越圣洁，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所以有些时候神也是就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去反省，
是
去检讨，哎，我什么地方错了，什么地方我得罪的神，伤害的人我的性格，我的人格，我的品格出问题了。
对对对，
结果在苦难中神光照我们的生命，
是
对吗？
嗯，
那我们检讨之后我们悔改，我们认罪，神就借着圣灵就更新我们，就改变我们了。
其实我们就要想，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好像邻居的小孩他怎么坏我都不要管他，对不对？
对，跟我没关系，
跟我无关。对，但是我的儿子女儿如果坏的话，我一定要管教了。
是，
没有说你让他随便的，我这个很少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不好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你看，第一个是认识，第二个是承认，第三个我们要相信，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认识到，我们才能够知道他的角色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的话，我们就很难知道什么该我们做的，什么是该神去做的。那么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是我们的供应者，这个我们要相信。如果你相信神是你的供应者的话，你在管钱上面就很容易，管理钱就很容易，你不会说哎呀，这个钱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一定要想办法，是上帝供应。我想有一个例子哈，也是在圣经里面的，就讲到那个以利亚当时跑到溪水旁去，然后乌鸦就叼一点肉给他吃，然后他就喝溪里的水，然后溪里的水也干了，乌鸦的肉也大概可能也没有了。他就叫他说你去个寡妇家里面。
上帝说我已经吩咐寡妇要来照顾你了。
对啊，他心里想哇，这个寡妇一定很有钱的。
这个寡妇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自身难保。
是啊，那个寡妇看到他的时候说哎呀，就是一点面，做了一个饼给我的儿子吃，我们死就死吧，哪里还有给你吃的呢，对不对？
对对对。
假如我们是以利亚的话，我们就说哎呀，上帝是不是忘掉我们了哈？
后来我们就看见神呢是如何用奇妙的方法来供应以利亚和这对寡妇母子每日需用的饮食。所以我们所相信的神呢，真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是按时供应的神。
所以我们就是说神是供应我们的。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哈，就是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有好多的孤儿被那个美军收集在一个地方照顾他们，一直等到他们找到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让人收养。那么那些孤儿们到了晚上的时候，很多都不肯睡觉，都哭，在那里哭。
对对 对。
后来有一个人就想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给他们一块面包。
哎，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
嗯，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孩子已经很长期的时间经历了那种、嗯、饥饿的恐惧嘛，对不对？
都不知道明天有没有面包吃，对不对？
对，所以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那些小孩子拿住那个面包在手里就睡着了。
啊，对。
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他手里有一块面包，
明天有东西吃了。
明天一定有东西吃。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子，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理财的时候要知道神的角色是怎么样，他就是要三方面，我们需要认识他，我们需要承认他，相信他是供应我们的人。
对, 对, 对、
啊、这个是神的角色了。
真的，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
嗯、
我们心里就会踏实、啊
嗯、
心里就有平安。
对，
而知道这掌管万物的神，他也是掌管我们整个人生的神啊！我人生的一切际遇、工作的机会啊、赚钱的能力、身体的健康，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就很安心、有平安，知道说神会照顾我们，我和我一家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按时的供应，不会让我们饿死，绝对不会让我们饿死，对吧？我照着神的心意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挣钱，好好的按着他的旨意来好好的使用这些钱财，神必然会看顾，会照顾我们。
承认神的主权不容易，所以呢，有人说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承认神的主权呢？那有一个人啊，老张，他是个基督徒，他买了一部汽车，结果呢，那个新车呢，哪里晓得第二天就被人家撞了，在那个前面撞了个大窟窿。
哦
哟，他心痛死了。但是他，哎，奇怪，他没有太心痛哦，他就跟神讲：“上帝啊，你让我买到这部新车，结果你又让这个车子撞了个大窟窿，这个你的车哎，怎么办呢？”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伤心，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承认。就是说这个是神的东西。
是是是，保罗说我的上帝必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嗯
啊，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哎，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成为了神的事情，我们所有的需要神都会负责任的来照顾我们，来供应我们。
嗯，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啊，张老师和我们分享理财有道。
Bye.